第一次摸进来电脑，98年把一个 Office 2000的Office 加的一个财务系统从一本书上抄到了一个486上。然后2001年我自己写了一个销售管理系统给我们公司的内部部门使用，现在还在用的是 VB。 然后从2004年开始，我在 SAP 上用一个叫做 ABA 的标本语言做那个R4开发，一直到现在。然后从2006年开始中了这个开源的毒，开始去玩这些开源的那个 ERP 系统，最开始用那个 Java 去写那个 Open Brava 的那个 R4 开发，然后用 PHP 去写那个 Web ERP 的 R4 开发，然后在2007年又接触了这个 Tiny ERP， 这是一个用 Python 写的一个开源的 ERP 产品。然后学会了之后，还没等我赚到这个第一个100万，他就更名了，叫 Open ERP。 在2008年，这个 Open ERP 在欧洲进行了大规模的推广，最后基本上成为了这个在欧洲的一个比较大的，相跟 Compeer 的影响力差不多的一个开源 ERP 产品。这里我们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Open ERP 的R4开发的它的特性，因为大家都是 Python 同学嘛。这里有没有人不知道ERP 的？啊，没有，最好。首先，我们知道 Open ERP 它是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是在那个 Launchpad 上的。Launchpad 大家知道吗？Ubuntu 大家知道吗？
知道。
这是 Ubuntu 的老家。就是康奈尔那个公司，它的一个所有的那个 Ubuntu 上面的项目都在 Launchpad 上开发。然后Open ERP， 因为它在 Tiny ERP 的时候，它是在 SourceForge。然后他为了借这个 Ubuntu 当时的在2008年的一个发展很好的发展势头，他为了借这个势头，到了 Launchpad 上进行开发。然后在 Ubuntu 上你可以直接搜索 Open ERP， 然后安装就可以了。然后这个Open ERP 它本身在 Launchpad 呢，它是一个项目组，这个项目组叫 Open Object。Open Object 呢是 Open ERP 的项目的一个技术平台。所以说 OpenERP 它这个产品策略就是说，我自己做出一个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做出一个 ERP 产品，然后通过我免费的给大家下载，然后使用这个 ERP 产品，然后卖我这个平台的开发能力。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然后这个 OpenERP 这个项目组里面呢有109个项目，其中有4个是官方维护的，有一个叫做 OpenERP 的公司它来维护的。这个公司维护4个项目，第一个是 最大的是 Addons， 就是在就是那个具体的那个 ERP 本业务逻辑，比如说财务了、销售了、采购了，这些都是在那个Addons 里面的。然后下面是架构，架构最开始这个 Application Server， OpenERP 叫 OpenERP Server， 它是用 Python 语言实现的。然后那个下面是 OpenERP Client， 这是用那个 PHP。来实现的一个副客户端的这样一个客户端。然后因为现在那个 BS 模式在那个ERP 领域也是比较流行了嘛，然后它就实现了一个叫 OpenERP Web 这样一个那个 Web 的客户端。所以说它是有一个 Server 两个客户端，然后再加上一大堆 Addons， 然后官方维护的这些 Addons 呢还不能满足这个所有客户的需求。大家知道这个每个公司对 ERP 来说都有特定的需求的，所以说那个很多第三方的公司，他们又在给客户做项目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小的模块，再把这些模块放到这个项目上去，就形成这么105个community 的项目。所以整个这实际上这个实际上在那个 Launchpad 上跟 OpenERP 相关的项目还不止这109个，有些没有加入这个 group 里面，所以这个项目现在来说是一个比较庞大的项目，包括官方的和 community 的。下面我就来看一下这个然后 OpenERP 还指的一个概念，就是它叫做一个OpenERP 社区，就是在这个项目基础之上组织的这样一个社区，这个社区的一个核心来组织这个公司，这个核心就是叫一个 OpenERP 公司，它是一个比利时人那个创办的。这个比利时人他是叫在比利时最初的是比利时的比尔盖茨，他很年轻，现在可能只有32岁左右。他曾经创立过好几个公司，好几个小的科技公司，在比利时获得过很多科技方面的奖项。 然后他从2001年开始，就是自己开发了一套架构，然后给别人做这种 ERP 的ERP 的开发项目，然后最后最终积累成这么一个框架，然后积累这么多模块，把它开放出来。他当时比较低调，比较 tiny， 公司叫 tiny， 然后产品叫 tiny ERP。后来，由于就是公司逐渐扩大，他现在公司是在比利时、印度和那个美国都有分部，现在总部人数是将近200人。其中有160多人都是这个 Python 程序员，然后他这个公司大了之后，他就叫 Open ERP 了，就是把那个 Open Source 都给包进来了，这个名字都给包进来了。然后他这个公司现在有300多个全球的合作伙伴，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图，可能觉得不是很清楚，这是在 Open ERP 官方的网站上那个列设立出来，它的一个合作伙伴的一个区域列表。那个欧洲最多有那个将近200家，150多家。这黄色的意思就是说超过10家的，然后那个红色的就是11家，然后蓝色的是10家以内的。我们看到我们中国这边是蓝色的，我们中国这边有3家，上海有2家，然后香港有1家，香港1家在上海有一个分部。我所在的公司不是 Python， 然后还有这个在社区里面还插了很多大量的自由顾问，这些自由顾问他们没有自己的公司，但是呢，他们在社区里面比较活跃，论坛啦，那个邮件列表比较活跃。当那个具体的客户项目有些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觉得他们是专家的时候，就可以给他们那个发信，然后请求他们的支援。这个支援的过程中呢，当然是付费的，这个是。总共有这几种角色在这里面，有 Open ERP 公司，然后这些那个给 Open ERP 公司付钱的一些合作伙伴，还有这些不付钱的这些自由顾问，然后我就是这种自由顾问，在中国这边自由顾问。然后他因为是一个开源项目，我们知道开源项目它一个比较著名的特色就是 Bazaar， 就是是一种叫做市集的开发，就是。对应于原来的那种商业人公司，他们那种教堂式的开发，这是我们那个著名的 Eric， 他的有一个大教堂集市那样的一个那一本书里面所阐述的概念。这种市集开发呢，它应用了这么多种角色。第一种呢是叫业务专家，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知道 ERP 它是一个比较细分的一个软件领域，它是主要关注于这个企业内部的应用，所以说在这个社区里面呢，不仅聚集着成员，还聚集着很多这种会计啦，然后生产部门的计划经理啦，还有这个项目管理专家啦，这些人，他们是对这个企业正常运行的业务非常了解，然后对这个编程客户了解，他们呢来提需求。需求是由他们来在社区里面，或者是通过具体的这个分类项目来提给这个Open ERP 的，然后由这些程序员来实践，最终实现了得到这么109个项目大量的代码，这些每个代码里面呢都包含一些文字，当然我们知道它这个比利时嘛，它是说法语的，所以这个里面 source 很多里面都是法文的，但是那个它在出这个 message 的时候呢，它是使用的是英文。然后有很多本地化的专家把它从英文会翻译成德文了、意大利文了，当然还有中文。而我们就是这种最开始进入这种项目的时候，就是以本地化专家的方式进去的。因为我们是中文的专家，对吧？然后这第三点，我们看 Open ERP 它就是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呢，它肯定是有它的界面的。这个界面呢是一个。对于这个 ERP 的用户来说是一个比较熟悉的界面，就是基本上所有的 ERP 不管是开源的还是闭源的，它基本上都包括这些功能模块。这是销售、采购、库存、生产，然后项目管理、会计、人力资源，还有知识管理，等等等等，还当然有个系统管理，就是说你要公司有个系统管理员去设置权限什么的，这是在这里。这些只是官方那个标准的 IDAMS 里边包括的功能，还不包括那个后面那些105个那些项目里面包括的东西。然后这些功能是加入在那个 Open ERP 官方它给的一个架构上面的。这个架构就是可能大家这整个这个架构全都是用 Python 语言，还有5分钟啊，整个这个架构都是用 Python 语言来实现的。在 server 这一边我们使用的是 PDSQL 这个数据库，然后在 PDSQL 上呢，我们用 SQL Attribute 然后去实现了一个 OR Mapping。然后你在做这个编程的时候，你只需要去写那个 Python 的代码，而不需要去写 SQL， 它就会直接去驱动数据库了。什么查查改查，这个过程都是由这个 SQL Attribute 的那个 OR Mapping 来做的。然后在这个服务器上，它用那个 XMLRPC 来开放了这么几个 service， 包括这个 object service， 还有那个 workflow service， 还有那个还有 report service 在这里边。然后你客户端，就是它那个 PI/T 的客户端，或者是 Web 服务器那个客户端，就直接调用这些 Web service 就可以了。而且你第三方程序也可以用这个 XMLRPC 的方式来接这个，比如说。那个 Magento 的那个网店系统，它可以用 XMLRPC 去连这个 OpenERP。我们还有很多客户，他们使用一些第三方的 PHP 的程序来跑这个 XMLRPC， 因为 XMLRPC 是一个标准的一个SOA 的一个接口嘛。它这个整个设备全都是以那个 Web Service 方式把这个服务器的这个功能暴露出来的。然后这个靠 XMLRPC 最多的地方呢，就是它的 client。这个 client 呢，它里边包含一些这个ERP 企业应用语言常用的一些东西，无非也就是一些输入数据的表单、显示数据的查询，还有一些报表，这些都是以这个PyGDK 方式来实现的。在那个Web 服务区里面呢，它是用了一个那个生日派作为一个那个 Web Server。然后前台使用的是 JavaScript 和那个Marco 那个模板引擎。现在那个这个我们现在展示的是 OpenERP 6.0的版本，现在它正在开发6.1版本。6.1版本的话，它会把 Web 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技术变动，它会把 JavaScript 用的更多，把 Marco 直接去掉，然后在里面用 HTML5。然后我们那个知道有这么产品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产品介绍给我们的那个身边的朋友，然后让他一些老板呢，或者是公司里边的 IT 人员，让他们去试用一下。那试用过程中呢，他们会发现这个产品本身它大体的功能还是可以的，但是具体的某一个点可能是跟那个公司内部的管理不是非常一致。那么怎么办呢？就需要二次开发。那么二次开发那个这个需求从哪里来呢？就从界面上来。因为用户他看到的界面不是后面的代码，他会告诉你这个界面我想添加一个菜单，然后加一个什么东西。这里边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 OpenERP 里面它本身有一个项目管理的功能。项目管理大家都知道，这个所有的就以项目方式来管理这个公司来说，他们的业务逻辑就是项和任务，就是这个两个过滤项就能管理的，对吧？那么如果这个公司它是一个软件公司，现在很流行 Agile 使用 Scrum 方式来管理。那 Scrum 在这个它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把所有的 task 都放到一个短一个迭代里面去，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想在这个项目管理的基础上加一个 Scrum 的功能，加一个 Straight Scrum 的逻辑，就是加一个迭代这个对象就可以了。然后在那个 task 对象上加一个迭代这个字段，然后在每个 task 开始之前检查一下这个 task 有没有指定到一个迭代逻辑就可以了。然后这个用户就会给你提出说我要这么一个迭代这个对象，有这么字段，然后有这几个按钮，然后它可以打印一个什么样，每一个迭代都可以打印出了一个那个叫什么燃尽图，对吧？burn chart。然后这个就是客户给你提出的需求。然后针对这个需求，你要开发什么东西呢？界面不需要开发。就是那个你不需要懂那个不需要懂那个 PyGDK， 也不需要懂那个 HTML， 你只要在 server 端编程就可以了。这个 OpenERP 是在 server 端编程的，写出的东西是那个以 Ada Swift 目录来实现的，是一个标准的 Python 模块。这个标准 Python 模块呢，特征是目录，这个是个 module， 然后目录下面那个 init 的 part， 那个就是说它能那个让这个模块是可用的，对吧？然后里面有一个特殊文件叫 openerp.py， 这个就是这个模块里面文件告诉这个模块这是谁写的，有什么功能，那个系统管理员在前台可以看到。然后这个里面还有这个这里面只包括两种那个语言，一种是 XML， 一种是 Python。Python 呢，它是用来实现这个模
我相信大家可能意犹未尽，但是不好意思，规则非常非常严肃。